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与且其实是相应的意思，我们学佛学法学生就是要跟生活相应才可以。有好多人啊会这样子啊问这个问题哦，说老师，我没学佛的时候还没这么多烦恼，我学了佛有更多烦恼。我很好奇问他，你怎么会变烦恼了呢？他说我也不晓得，我就是常常为好多事情，以前我都不会觉得，现在会。我说你可能是进步了，以前呢是满脑子烦恼，也不知道它叫烦恼就是了。现在呢，现在你想的知道，那想去知道说那个烦恼最好是不要起比较好，大概是这样吧。他说不是，是我觉得学佛啊，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所以我觉得烦恼。那也是一种进步，就表示我这里也没有做，没有好好的做，那里也没有好好的做。可是我有一次被问的，实在是问的真好啊。他说老师，其实我只是很想着最好不要起这些杂念，让我不要内心里头常常起这些烦恼，可是他一直起来，我看到他一直起来，那我就一直想要把它压下去，就这样，所以我变得非常的烦恼。我说那是方法错了，因为你不懂得修止，也不懂得修观，就是你没有去修啊奢摩他，但也没有修毗婆舍那，这两个都没有修，他必须去修，不是只有你想着不要他来这个问题而已，绝对不是。其实可是他问我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可是我的脑子里头就起这么多的胡思乱想，这么多我太痛苦了。我说脑子本来就是哪来胡思乱想的啊，你要让你脑子里头觉得他这样想，你不要觉得他是一种非常苦恼的事情，然后呢他想了就很自然的过去啊，脑子就是哪来这样子的。如果你认为学完了以后脑子他什么都不想啊，我看那你会变植物人啊，脑子就是要来做这样子的。我说那我什么都想就不自在了。我说不对，是应该我什么都可以想，可是我会认为这很自然的时候就自在了。所以你现在告诉我你有多烦恼，你有多不自在的事情，你想吧。我现在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总之我脑子一直都没有停。我说脑子是不能停啊，这个话不是我讲的，佛法里头就一直告诉你，一切所讲的相应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你有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相应的心事，你去跟它相应，这两个不相冲突，它所产生的冲，这个扭力就相对减少。我们是常常用我们的念头来批评我们的念头，我们才有这么多烦恼，你知道吗？所以必须要先学啊，我们可以这个能够随缘哈，能够让自己平衡。那能够让自己随缘平衡这一件事情，那就叫做也是一种止。这个止并不是停止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知止而后有定。那你有止有静，然后才要有定，那很自然的，也就是这样才要有慧，所以他要修止的问题。所以这部经到了第83页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开始解释这个问题了。他说修观这件事情，就是毗婆舍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是相续作意啊，为思维心相啊，也就是说你相续作意的时候，这是，可是你这个现在是 思维心相是你有一个思维的东西作为你相续作意的介质，那这个东西是属于修关门的方法。可是什么叫修止呢？他说一向修奢摩他，那相续作意为思维无见心，就是那个止的部分，修止的部分是中间啊，我们只想着无见心，就是我没有间断的。那如果一个人可以会去想说我希望没有烦恼这件事情，把它压制的时候，就是你中间是显然的是间断的。这个间断的本身，你用一个一间断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协调的现象。你只要一间断，就有两个东西，一有两个东西，它就不能平衡，不能协调。就是我用一个止，硬是止的东西去止一个动，那止跟动是冲突的。如果我硬是把它切成间断，那变成两边，那就会边见，就是你离了的，你就走在两边里头。所以禅法他们来讲说出入即离两边。为什么即离两边？你不可以用这一边来非难那一边，也不可以用这边来非难那一边，那是出入即离两边的问题，这个心理上的问题。然后这个事情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然后接下去问到观有几种，观有几种里头讲有相毗婆舍那，有寻毗婆舍那，有视毗婆舍那三种。相的毗婆舍那呢，其实就是分专心于分别影像的部分，也就是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对于现象界的种种东西所做的一些分析、区别、归纳，都是属于相的观的方式。这个是属于世间的东西。寻的部分是我们会去归纳整理啊，属于科学思考的理性思考的东西，都是属于寻的部分。视的部分是属于我能够让我的内心里的维持平衡的，那是一个细微的一种思考能力，那叫做视。所以观只有这三个大类别，所以一个是相，一个是寻，又是视，对不对？我们谈到说那个是毗婆舍那讲的，这里面观的部分有这几种。可是讲止的部分的时候啊，那我们谈到止，它一共有三种，又有八种，又有四种啊。有三种里头就是跟前面一样，止的部分也有相的止，也有寻的止，也有视的止，是不是让我的内心里头平衡下来的时候，我有时候有相的止。怎么相的止？我现在坐在这里静坐是属于相的止。我本来非常愤怒，心里面非常这个不平静，我现在换一个影像，我出去走一走，你看起来是在走路，可是你的心因为走一走以后心又平衡下来了，这个都是属于相的止。寻的止是用一种思想来对治另外一种思想，使它能够平衡下来，那是属于寻的止。怎么说叫做寻的止啊？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那个南野禅师教的这一位女弟子，这个女弟子呢，她不是很痛苦吗？这个女弟子是太多烦恼了，这个女弟子有太多的这种多情或情绪上的一些困扰，所以她只教她一个东西，凡是只有烦恼一来的时候，你只要记得这三个字，随他去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所以常常告诉他，他常常都在叮咛自己随他去。这事情所有我们烦恼的事情属于情绪性的东西啊，都是事后在烦恼的，然后随他去。什么叫随他去？这种事情如果你碰到有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它跟你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影响，但是它起很大的烦恼，你很冲动，你要注意哦，你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列入随它去的范围。你会不会常碰到这种事情？ 别人跟你讲几句话，你内心里头开始觉得这个要跟他争到底。我请问你争赢了又怎么有什么好处？你得到什么东西？既然没有，虽然你的很对，硬要把别人争到底，我看你最好停下来。所以你知道家里里头常常都是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亲子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同事之间也是一样的。那种东西你能够停下来随他去，只要有一个随他去三个字出来，那止就跟着出来。就是这就是你用一个思想对应另外一个思想，循的问题，止。那循的东西，我们用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生佛法里头的规范来规范我们的身体是生活，那也是会产生止，那也是循。佛一直跟你讲，生命的过程本身就是很多辛苦的，这生命就是很辛苦的事情。你光是活着要去求生存，你知道有多辛苦吗？要去做一个事业有多辛苦吗？要去跟别人交往建立一点友情有多辛苦吗？都是辛苦的，哪有不辛苦的？所以不要怕苦，你只要心里面想着这个问题，苦来你不要怕苦，就是苦，苦来就是会产生苦的原因，就是我如何去看待它，如何能够这个承担这个苦，问题是如何去承担它的问题。那如果你也想出了自己会愿意去承担这个苦的时候，欢喜感完又没有什么大问题。最怕的就是无欢喜感完，稍微有一点辛苦回来以后，回到家的人会怪罪别人，怪罪同事，那你就不能承担这个苦，那当然你就会心里面就不会平静。那所以循的这个部分，通常是我们用一个东西来对治我们，所以佛所讲的法，每一个法都是属于这种东西的最多，也就是循的部分的是最多。相的部分，包括你常常进佛堂来，这个情境的本身是属于相的奢摩，就是在修奢摩他的时候你会达到的效果。你如果到一个山，到礼拜天你到山上去走一走，心情会觉得好一点，而且你最好你能够走过一个小时是最好。哎，这个双十节啊，对我来讲是赚贪掉的，我也没有想到双十节那天我有放假啊，我是师母回来了我才知道说，哎呦，明天是双十节有放假，我都没有安排事情呢，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跑去这样子慢慢的走山，把它走了一次。而且啊，我们今天是转摊掉呀，因为我们改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去把它慢慢走一走，又坐一坐，又走一走，这样子。哎呀，其实那种学那种一里二里行，三回五回歇的哈，那种再去做漫步啊，哎，真好。那你改变那个环境，那是属于相的部分，你了解吗？你回到家里拜你的佛像的时候，你产生的宁静，请问它算什么？它属于相的字。你跟你家里的人两个人，他讲话讲一讲，或家里教那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你讲一讲以后，你的心突然间好像浮起来了，你的脸开始已经开始在不稳了，你能够及时刹车停下来，那个刹车停下来说我们改天再谈，可是对方还是跟你讲我非跟你谈不行，他不行，我今天不太舒服，现在我不太舒服，我一定等一下或者等一下再跟你谈，然后你装着尿，那叫什么尿遁是不是？你说不舒服，你跑到你的厕所里头坐一会儿啊，捧一个脸水洗洗脸再出来，要谈也可以说，哦，我现在要离开一下。我告诉你，那个东西你改变那一刹那之间的一个情境都叫做相，都是属于这个东西，都可以修止的东西。佛法是无量无边，你学了学通了佛法，用对的这些法门，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的。 都要成就才可以。哎，所以为什么说他之所以会叫做啊，这两个叫相应，就是你学佛法，你必须能相应才行。你学的佛不能相应，又怎么样呢？是啊，所以修止这件事情啊，他法门里头给我们讲的就是很清楚，就是这样。那注意事的那个部分呢，它就比寻的部分更为细微的部分。那个部分不是用一种思想来对治一个毛病，不是，是用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心思。这种心思，也许我们可能会称它说这是一种智慧的，一种慧性的，来开始处理我们生活的问题了，是这样。我们比较稳定的时候，心情比较沉稳的时候，或者这几天运动比较多，睡得也比较足的时候，你碰到一点难题，或碰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比较镇定，而且你的脑子的想法会比较敏锐，你在处理事情上的一种心思会比较敏捷。那个部分是属于它本不是思想的本身，但它是一个细微的一种心力，这种细微的心力就叫做事。这种事就在你的工作上影响很大，在你的待人接物的一个反应上也很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比较急、比较焦虑、比较紧张的时间比较长，睡眠又不足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千点噶不良啊。如果我们能够维持比较稳定，那身体平常又有比较多的运动，我比较镇定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在想什么东西，可是我的灵感会比较好，这对我这个写作的人就特别明显，对做生意的人特别明显，做推销的人特别明显，就我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明显。他不是什么，他是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就有一个细微的这个东西在。啊，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的平常待人接物里头他经常在出现的是这个，是这些东西哦。所以他是事，你用这些东西这个界面，心本来真正我们的心，如来藏事这个心本来是它是一个空性的，你必须介入这个东西的时候，才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头去应对，才产生一些应对的内容，它是用这样的东西来的。好，所以可以这么讲说，这三种里头，从比较更非常具体的思考思维的东西，到非属于思维的心事的这个部分，这是叫做从相到玄到事，这样清楚了。你清楚了，你就会用；你不清楚就不会用，只能够记得这些名相，记得这些名相，背了很多东西，一样会觉得糊里糊涂的。你学佛学的不能活用，那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去活用它，自己也懂得自己生活中去抓这些东西，抓这些去抓紧它。你看哈，有时候我会想到说，去把那个衣柜子翻出来，我今天要出去，要去做一场演讲，这场演讲是什么场合？我会去抓一件非常轻松的衣服把它穿上去，我不见得穿西装。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穿这样子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非常契合那一场演讲的。因为这场演讲最好去的时候是不打系领带，不做什么东西，而是穿得轻松一点，甚至于穿的卡其裤这样的可能是最适合的。那我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跟他们很协调，我也觉得在那边连成一气。我当时这样的想法，以及当时所造成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我请问，这在我们这里所想的是属于相的呢，还是属于寻的呢，还是属于事的呢？当然是属于相的部分，因为它是非常具体的，你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 应接得到的，这是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心里面想着有一个想法，说啊，我非常介意别人对我的看法，非常介意，可是我就是因为这么介意，所以我常常觉得心里面常常焦虑，常常觉得不舒服，那么好吧，我勇敢的把我这个话讲给别人听，我把它讲出来，你看我就是指这个样子，我只要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看我就会紧张的手都会发抖，你看可以讲，你看看各位，自从我的配偶，我的先生他离开我以后，我就一直的都不敢啊，没有伴可以一起出去。你看今天我第一次来是向上苍借胆才来的，你看我现在来还觉得感觉到很不自在，你看你看，他能够把他拿出来去拿出来来看的时候，这个人他就跳出来了，几次就跳出来，这个部分是属于寻的东西，就是你的思想用一个别的东西去对峙他，他就跳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蛮多的人碰到了事业做不好的人，他会走不出去，他一样的，他说啊，死个比你做坏哈，啊，实在是要烦恼干哈，干嘛出来都没免罪的哈，啊呢，啊别人就会跟他讲，就会跟他谈起来，这个东西慢慢他会被释放掉，让别人知道自己那一个事业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不对？为什么我要去背一个那个事业已经结束了，然后我要装着那个事业的样子？所以不必要有这种负担比较好，你懂吗？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寻的东西，包括你解决问题逻辑思考做研究的那些整套研究统计的程式都是属于寻，你观察东西了解问题都是属于寻，寻的东西都是对，都可以产生对峙。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事，我们把它弄清楚。可是这个东西他说有三种，是指的是指这三种，这是指奢摩他里头有三种，可是又有八种，他没有把八种列出来哦。他说有三就是前面这个三，可是有八你就不知道八叫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结果我们插下去两个星期，一个星期是讲一些调试上的问题，一个星期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了这个三归一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看有八的问题是什么，哪八个把它看清楚，这是修行里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在我们的修行里头，这里讲四禅八定，就叫做四禅八定，就是有四禅有四个定合起来叫四禅八定。那所谓的四禅八定是怎么呢？是前面的四禅啊，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它的第一个初禅是离生喜乐地，第二个二禅呢是定生喜乐地，三呢是离喜妙乐地，离开喜妙乐地，第四个是舍恋清净地。一共这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叫离生喜乐地，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地，就是二禅天，三禅是离喜妙乐地，四禅是属于舍恋清净地。那我们要弄清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一禅天，初禅啊，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我请问娑婆世界属于什么天？是娑婆世界啊。那娑婆世界里天有没有四禅？这值得学佛的人必须要警觉。读佛读经，就是你读到一个地方就要很警觉去看清楚。那既然它是属于天的东西，属于一禅、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就不属于极乐世界哦，不属于我们娑婆世界。既然不属于娑婆世界，佛讲这个做什么？啊，看清楚，三界里头。这三界里头，我们上次才讲过三界火灾。这三界里头，我们这一界是欲界，对不对？那天界这一界里头，还必须是不是这个天里头还分成好几段，有欲天，有色天，有无色天， 光是这个天界里头就有三界都有，人娑婆世界这里所有的都是属于欲界。天界跟欲界最不同的地方是，天界它没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淫的东西，一个是形色的东西，就是你没有这个身，不需要有这个有相，但不是有这个身的这个东西，不是有这个机体的东西，它不需要这个机体，我们是靠着这个机体当我们的生活的凭借。天界里头不需要这个，它也有一个体，只是那个体是非物质的，还有一个是淫，这两个东西。所谓的淫欲，淫这个部分，就是只有这个欲界里头有，所以欲界天里头还是有淫，还是有淫，还是在的。而且邪淫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指性这个问题，是包括乱，包括人的精神上的乱，这种人的精神上的一些非道德的，就是邪恶的道德的行为，都算是邪淫。它不最大的不同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人这一界，既不属于天界，我们还比天界还在天地之外。那现在你讲这四禅天里头要修止有八，为什么要讲这修止有八？那我们就要弄清楚，欲界里头一定有欲界的禅定，色界里头有色界的禅定，无色界里头有无色界的禅定，而色跟无色界的东西同样可以适用在欲界里头，要把这样看清楚。那么也就是说，在色界跟无色界的属于这个无色界这个天以上的啊，他的精神的等次成长到无色界以上的这个领域的一切众生，发展到这里来的，他们是可以，当然是可以达到这个空无边处啊，是无边处啊，那么无所有处啊，非想处，他可以达到这个，最后还从这个地方再从这里再解脱出来，他才成为大圣菩萨的，再才真正圆觉圆满的圆，能圆觉，是要超越这个地方的。那么也就是说，修定的部分，也就是修止这个部分里头，一样有这八个东西。那么我们应该分清楚，四禅天指的是指色界，那后面的四定空无边处啊，是无边处啊，无所有处，非想处，这四个是属于无色界。所谓的无色界，就是我用形象的这种，不是用机体的，但是还是有形象的这样的存在，这些东西超越啊这种形象啊，纯粹进入事的状态，进入空性的状态，进入不需要有任何依赖的无所有的状态，到非有非有，就是既不是有，但是我也不是没有，可是它却是一个存在，一个存在的状态，你知道那种定，是这四个定里头，八定里的四定里头的最后一个定，是这种定。那么这样看起来，在经文上看到的理论，说前面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属于色界，后面的这个四定，啊，就是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个东西呢，属于这个无色界。那么我请问，欲界人这个地方要修的应该是修什么？我们人当然也可以修色界的东西，也可以修无色界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欲界里头修什么？我们的问题要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既然是在我们的现实中修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什么？我们可以看清楚，因为无色界既然是属于非现象的， 是不是没有现象的，不管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欲界里头一定跟色界是最接近的。那我们来看色界这个部分里头的初禅是离生喜乐地，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里头这四禅是我们必须要修的，只有透过这个四禅也有可能通将来的那个后面的四定。那个四禅的初禅是离生喜乐地。什么叫离？离生喜乐地，它的离是什么？以前一直跟你讲过很清楚的，你不要沾手，你还记得吧？刚才像咱顶碗粿同款，你用一个甘芋，然后你拿着那个粿做红菇啊粿，做芋草啊菇，然后呢，你开始呢把它蒸熟了以后，你开始再揉它，啊，慢慢的揉它，揉到很 Q 的时阵，然后每揉成一团一团一样大，然后你那个用那个叫做龟影啊，那个龟影就等于说是它的模子，然后你要把它印好推好，然后弄一个叶子或弄一个塑胶的纸把它贴着，把它倒过来。我请问，如果你在挖柜的时候你的手会粘柜，你要怎么办？你一定要抹一点油，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柜一定要抹一点油，是不是？你的柜要拿在那个龟影哈，就是那个模子要印的时候，是不是那个龟影上面要抹一点油？要不然它就粘住了，它一拔就整个都坏了，而且还不能再印了。那现在有个问题，你如果今天经过一件事情，可是这一件事情已经过了，然后你一直还会粘手，还粘着，这就好像说你今天在办公室里头出来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现在你来听课的时候还在想那件事情，这就是夹归瘾了，你听到吗？你了解吗？这就是你在现在在挖过，可是刚刚挖一个的时候粘住手，对不对？挖第二个的时候又夹到下去，那你永远没有个了期啊，效率都没有啊，弄得到最后就不能做。所以什么事情一定是离生喜乐地，你了解这道理吗？什么叫理？我一定是观察这一样，然后再来观察那一样，再去观察那一样。假如说一个科学家观察鸟类，他一定看这只鸟，再看第二只鸟，再看第三只鸟。他看第二只鸟的时候，不会拿第一只鸟的那一些观念去把它套到第二只鸟上面去，他会很清楚的去看清楚，然后去发觉他们彼此之重新以一种非常新鲜的眼光来看它，然后再去看第三只鸟，结果他才觉察这三只鸟有共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然后他可能看更多的鸟，不同时间的鸟，最后他做了一些归类，然后他每一个都是了了分明。这样的离就生喜乐，为什么？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你就不会卷在其中，你就不会被那个东西把你绑得紧紧的。只要你被绑得紧紧的，你就会很惨很惨。只要你被你现有的这个东西，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它都会绑你。你现在有了一点地位，所以为什么政治这种东西叫不归路？你懂吗？就是你只要玩下去以后哈，每一个人都叫你叫委员以后啊，我告诉你，将来没有委的时候就不会圆，一定是扁的，你知道吗？所以能够及时叫停还真不容易，你知道吗？所以看清楚，是今天这里做完，就是在这里做完，并不是我会忘掉，而是我会放下它。这个是叫离，只有离才生喜乐地。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可能碰到一点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这种不利的行为，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创伤，人在娑婆世界走来走去总是免不了的，谁都会有碰碰撞撞的嘛，都会有创伤。可是创伤了，已经过去了，呼嘎仔才伤这么一点点而已，剩下要过今后，就干那这个力就起来，没有关系啊。 还会好的啊。那你能够从里头离出来就没问题，如果你不能离出来，那就会怎么样？就一直在那个创伤里头，把这个创伤会放大到极大，他会不断用这个创伤的东西去复制，复制更多的东西，最后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创伤的网，把自己包住，然后永远你都没有办法解脱。解脱的道理啊，就这么清楚。我们有时候我们得意的日子，我们顺的日子，我们喜乐的日子，我们温馨的日子，你当然偶尔会去想一想那一段日子真的过不错。可是如果你一直想要停在那个日子，而不愿意去面对现在这个辛苦的现实，景气不太好的这个现实，那你才是一个大傻瓜，是不是这样？这个叫做离生喜乐地。这其实在欲界里头，只要这件事情你就稳定很多很多，定在欲界里头的定，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它出产有五支，不管是在色界或者是欲界，出产有五支，支就是支点的支，五个，有五个面。这五个面是什么呢？它有五个向度啊。这五个因素是什么呢？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五个东西。什么叫觉？什么叫观？又什么叫喜？什么叫乐？啊，什么叫一境性？你看啊，觉就是觉察，一开始就要去学觉察，不觉察不行啊，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去觉察，第一步就要去觉察。我不去觉察怎么可能？觉察什么？觉察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觉察什么？觉察你现在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真实，因为你在妄念里头，你离如来甚远。生活面对真实是如来，脱离这个真实，如来甚远。要去觉察，觉察自己现在在愤怒，要去觉察，觉察现在自己一直在想念着已逝的亲人，觉察，要去觉察自己偷偷的在记恨、嫉妒某些事或某些人，要去觉察，要觉察现在我用了我年轻的时候的想法，在我老年的时候用了我年轻的想法在做事情。然后第一个就是觉察，只有你能觉察的时候，才不会套用年轻的时候的电脑程式，在你老年的时候来做那些事情，你不觉得吗？人年纪大了以后，如果他的那个样子还像是一个年轻的或者是儿童那个样子，他说我的童心还在，我觉得那是老顽颠，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用那个东西来套在这个地方啊、哦，你要离啊，啊离就要去觉察，说今晚不是啊，我也不能够用过去，我只要碰到人都是这个样子，不，现在所面对的人跟以前面对的人不一样了。我不能用以前对的那些人的态度来对待现在我所接触的这些人，我当然也不能够用30年前、40年前处理事情的态度来处理我现在的生意或者处理现在的事物，我必须要去觉察它。所以觉是维持出产的第一个，内心里头真正能产生啊，你把事情处理好，你事情处理好就不会被绊倒。所以止的问题在欲界里头，止的问题就在这里产生。所以觉第二就是观，我们不是现在在谈止对不对？有八吗？可是现在讲的它要有观，那什么观？就对这件事情我会有一个东西，无论是相或者是寻或者是事， 我来看这件事情，那就是观。我使这个事情看得更清楚，知道怎么做，方向是什么，就是观。大概最简单的问题哈，你总有一点你的人生观吧？有。你总有一点你的工作的目标吧？有。你总有你的经营家庭，结婚以后经营家庭的目标吧？有。啊，这个目标就会成为你的观。为什么？两个人要吵起来的时候，想说不行，当时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就是讲着我们要经营一个很好的家庭的，所以现在不能够用愤怒赌气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东西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很明显，目标悬挂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观。也想了，我自己很清楚哦，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情是要这么做的，那么你用你有一套你这么做的基本的观念，这个观念拿来你对付一个一个不同的啊单独的事件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相关范围里的出现的单一事件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统一性一致性的解释，那个东西也就叫做观。人没有一个统一性的单的一个解释的时候，这个人的人格就变成是多重的，变成不同的价值的，那是连最初的观都办不到了，那不行。所以一定是有观的。那我们有佛法，我们用佛法来观照我们生活上的问题，用我们过去经验过的最宝贵的知识来看这个问题，在欲界里头都就叫做观。有觉有观，这个时候就有欢喜，这个时候就有喜乐，而且这个时候因为你事情你内心里头能够调理的平衡，你事情能够处理的比较平衡，你就会有一境性。一境性就是止观两个合起来之后产生的平衡，叫一境性。上次已经解释过的，所以觉观喜乐一境性，这是在欲界平常生活当中没有形象的，你要常常去注意。光是修出禅就已经修得让你高兴得不得了了，所以觉观喜乐一境性，你把这几个字记得很清楚。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是第一个字觉。修出禅里头最难的是觉。所以啊，这个老和尚在教禅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盯着你有没有够警觉。那十几二十几年前，我跟净空老和尚读经学禅，你们都以为他是弘扬净土。他教你禅坐，那才是一等一的。我跟你讲，有一天，因为他后来容许我，他的规矩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不可以读第二部经，一部经到底，他没有经过他同意，你绝对不可以读另外一部经。出家师父通通都一样，他只给我最慈悲，你可以这一部读完就读另外一部。然后读了以后就去跟他谈谈，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一定会读一部经，然后大略谈谈这部经的理路，它属于什么，大概会跟他谈谈。有时候跟他谈了，他跟你讲对，有时候跟你讲不对。可是我跟他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跟他讲心得，他跟我讲不对，这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再去想想。他没告诉我对或不对，他只讲不是这样子的，你再去想想。我当然回去再去想想，然后下一次去的时候，他你怎么会这么糊涂呢？你再去想想，怎么会是这样子？ 我是怎么教的呢？也没有讲什么理由。我不太舒服，我是受过近代